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现场直播。美国将从今天起，也就是1月5号开始，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在飞往美国之前出示新冠测试阴性的结果或是康复证明，中方则是扬言要进行反制。新冠危机再起，北京的反制是否有理？从三年前武汉医生李文亮带着训诫书离世，到解封之后这一连串的噩梦重演，中共防疫失败究竟症结何在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和我们今天两位来宾进行互动，并提出你的观点或是提问。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也欢迎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啊，向嘉宾提问或发表看法。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当局是已经宣布将从1月8号开始放开边境管控措施，等于是打开了国门，允许中国的公民出国旅行。不过包括美国与欧盟在内，全球多个国家决定针对中国的旅客实施新的入境防疫措施，其中大多数是从今天1月5号开始生效。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对中国处理疫情的方式感到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担心中国出现了变种毒株散播到全球。中国外交部则是批评部分国家采取针对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是缺乏科学根据，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并扬言要进行反制。那么究竟目前在各地侦测到的奥密克戎亚型变种病毒叫做这个 XBB 是从哪来的？入境各国蔓延的话会对全球造成多大的风险？中国之前实施清零政策，采取严格的出入境管制和隔离措施，那么现在解封之后却在疫情海啸式喷发的情况下打开了国门，并反控各国的防疫措施是政治化不科学，这是否是自相矛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林小学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则是传染病学的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博士。林小旭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下面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在请教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专家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刚提到的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啊，他也对这个中国目前处理疫情的方式表示担忧，还有美国国务院也有担心中国出现变异病毒的一些最新说法，来听美国总统拜登的讲法。
Well, yes, I am, but I think we just have to make the protocol we set out. That if you're flying from China, you got to be tested, so on. China's not been, I know they're very sensitive about when we suggest they haven't been that forthcoming.
The CDC recommended this approach because of the spread of COVID within the PRC, the prevalence of COVID within the PRC,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dequate and transparent epidemiological and viral genomic sequence data being reported from the PRC. It's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that has compounded our concern. For the potential for a variant to emerge in the PRC and potentially to spread well beyond its borders.
好的，听完了总统拜登还有这个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之后，想先请教这个传染病博士，也是病毒学的研究员林小旭博士啊。刚才我们听到了拜登总统表示担忧，那么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他说，现在美国对中国旅客的新防疫措施加紧是基于三个理由，一个是中国的传播速度，再来是这个中国的病毒基因和这个序列的这个数据是不透明的，再来他说很担心中国出现的这个病毒变异啊，会散播出国境到其他各国。想请教您怎么看现在美国还有欧盟的一些新防疫措施，还有现在国内出现这个疫情的大爆发，却开放了国门，从1月8号开始可以让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三年前的这种病毒散播全球的情况是不是会重演呢？林小旭博士，您的分析。
对，现在看啊，欧美各个国家采取的措施呢，主要局限在就是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啊提供阴性证明或者是这个康复的证明。那我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拜登的讲话或者是国务院发言人的讲话，我觉得其实当然是 比较外交吃力一些。那另外呢，如果你看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对于中国的批评，其实也我觉得也是相当温和的，因为只是强调数据的不透明。那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面临的一些很大的风险因为首先第一点在中国国内你现在核酸检测，当它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核酸经济的这样前提下了，实际上中国的核酸检测的这些检测试剂本身质量很成问题。那另外呢过去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很多情况下这个检测的结果是随着这个政府的要求可阳可阴，这个是随便可以操弄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现在要求中国的旅客提供这个阴性的证明，那么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有报道也传出来说，在中国的机场，实际上这个机场的人员已经要求这些乘客你们就填阴性就是即使你是咳嗽啊等等也填阴性，不然的话你们没法登机，对吧？所以等于是机场帮助这些乘客在撒谎，所以你要他提供这个阴性证明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觉得这像日本或者是韩国的措施可能会相对来说更有利，就是直接要求这个所有的乘客必须检测这是强迫检测，然后呢而且不仅仅只是抗原检测，要求的是核酸检测，那我觉得还比较有道理。至少说你自己在自己的这个海关口能够把控的严一点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那另外呢我觉得确实是现在国内的快速的传播的趋势因为已经有这个评估说中国有可能有将近6亿人感染，那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感染数字的问题而是住院率、重症率以及死亡率这三个最重要的数据中国官方实际上是隐瞒。所以我说这个拜登和国务院发言人的他这个措辞是非常外交辞令的说不透明，实际上我觉得是还是在刻意的隐瞒，因为这些数字并不是说你不能统计到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实际上在刻意隐瞒即使是跟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专家的会面的话，我觉得他们提供的这个基因序列也是经过筛选的。所以现在你看到就是大家知道中国现在也已经发现了这个 XBB.1.5 这样的这个变种
是，
但是这个变种从海外的这个各个国家传播的情况来看，它虽然在很多国家也开始抬头，包括在美国这个XBB 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多，但是呢实际上在各地方并没有带来重症率和住院率的这个显著的上升。包括比如在新加坡这个 XBB 这个变种出现以后，它基本在10月、11月份达到高峰以后，到12月份就已经下降下来了，并没有在新加坡引起了一个恐慌，引起了这个医疗资源的挤兑引起了这个住院率或者重症率的上升，更没有引起死亡率的这个上升。
好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很明显，就是这个 XBB.1.5 这个变种不足以解释中国现在整个疫情爆发的情况，特别是这个重症率和死亡率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民间自己爆料出来的情况，包括医院人员爆料出来的情况都是相当严重，还有火葬场爆料出来的情况都显示这个死亡率是明显的这个上升的。
好的，针对这个 XBB.1.5 也就是奥密克戎这个亚型变种毒株现在这个蔓延的情况呢，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稍后我再进一步请教这个林晓旭博士，因为您是这个传染病学的专家。不过我回到夏明博士请教您，回到刚才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新针对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刚才林晓旭博士提到说这个阴性证明可阳可阴，这很令人担心不过我补充一下，欧盟的最新做法是他鼓励成员国对于来自中国的乘客呢还要在航班上戴口罩，而且要实施这个飞机的废水检测，来检测里面有没有这个所谓刚刚提到的 XBB 的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那么针对世界各国对于中国旅客现在的新防疫措施呢，美国之音也制作了一个图卡，稍后在您回答的时候我们会一一的播放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还有意大利以及亚洲、日本、韩国、台湾的最新检测的防疫措施呢供大家参考。不过想请教您怎么看这种旅行限制究竟能不能防止刚提到这个 XBB 的新变种病毒在全球散播呢？下面不是您的看法。
是我们看各国呢针对中国的这个游客采取了基本上三种不同的做法。那么第一种呢，就像刚才林晓旭博士也讲到，那么美国的做法，那么就是说你必须在中国登机之前呢必须出示那个你的阴性证明，那么24小时也好或者48小时也好，那么这有一个规定。那么另外一种做法呢，那么就是在机场呢进行抽查。 那么中国的那个乘客不仅是在中国要有那个阴性的证明，而且到了那个西方国家，有的国家是要进行抽查，像那个就是欧洲国家许多是要那个进行抽查的，那个另外的有的国家是进行那个普查，那么全部就要那个进行查，像台湾和韩国了，那么意大利了，那么基本上呢都是全部要查。那么所以这三种不同的模式呢，我觉得当然美国的模式相对来说呢，刚才那个林小旭博士批评一样的，那么是比较过于宽松，我认为至少要必须要做到落地那个抽查。那么如果落地普查不做的话，至少落地那个抽查。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整个防疫的过程中，那么过去三年的经验有几个。第一个，病毒要把它给全部给那个控制住了，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中国的所谓的那个疫情呢，要清零呢，那么最后你可以看到，它动员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这么一个集权专制体制，还有高技术的这个防控那个就是控制体系了，最后呢还是那个就是纸包不住火了，还是那个坍塌。所以作为全世界的防控体系来说，尤其在全球化，那么建立的这种基础结构来说，是不可能那个做到天衣无缝，那么所谓的那个就是病毒清零的。所以西方国家有这么一个就是现实的评估。那么第二，那么因为针对病毒主要是要涉及跟人打交道，那你把病毒给控制并不是要把人给整死。那你看到中国的许多做法就是说，他开的这个药比这个病毒呢还坏，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专制的控制了，使得许多人呢那么生计那个被破坏，或者生命被破坏，或者是生命那个就是那个生活无望等等。那么所以西方国家，那么作为一种人权民主自由的国家了，它显然是不能重复这个。那么所以西方国家的反应呢，那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强烈的这么人道主义一种反应。但是第三呢，我们必须的那个意识到，就说任何一个国家对他的本国的国民，那么都有一个天然的一个义务了，就是一个法律的那个政治的义务了，那个责任呢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那么他们呢就是如果没法知道中国那么是不是在释放那个病毒，或者是否在欺骗世界，那么甚至呢如果我们往深里边想，那么从三年前中国向全世界释放病毒到今天呢，中国呢继续了那个在没有那个信息透明的情况下，在不给全世界甚至不给国际卫生组织那么信息透明的情况下，向全世界那个释放大量的人口的话了，那么这是不是涉及到一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一种那个种族灭绝或者世界人类灭绝？那么如果中共这样做的话了，那我觉得是非常那个就是恐怖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如果我们看到西方国家，那么现在也正好面临着就是开学了，那么过完年了也得开工了等等的，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大量的就是中国的就是游客的涌入的话，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控制和监控，那么西方国家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到底病毒毒的各种种类是什么，而且西方国家也没办法那个来我们说的那个要拉平或者控制它的曲线。那么所以我认为西方国家目前采取的所有的措施了，包括全世界对中国采取所有的措施了，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都是为了他们本国的生命和安全那个出发的。
好的，其实刚刚这个夏明博士所讲的也呼应了刚刚前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担心，就是说因为现在疫情的不透明哦，还有这个是不是会有出现变种的病毒，而且散播到全球，这个可能是现在美国跟其他国家最担心的。而且呢，我们其实还有两位网友也呼应了刚才这夏明博士的一种这个是不是在传播故意传播病毒的说法。有一位网友 Roman 他说，中共防疫失败是假，故意传播病毒是真，看看现在中国医院病房的病人死亡，中国人的痛苦，就知道中国又在隐瞒病情了。那么世界各国应当要特别的来警惕。另外还有一位这个 I am Val Wong 这位网友他说，国内的核酸阴性证明等于到所到国的检测阳性，看起来他觉得有点像是官方故意派出来放毒的。其实最像这样的阴谋论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蛮多的，不晓得林小旭博士，如果从专业来看，究竟现在我们担心的最担心的这个 XBB 这个病毒能不能去追溯它的源头？虽然说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中国的这个病毒的序列基因资料库可能是不透明的，究竟这个新的病毒是从哪来的？它就像你讲的，刚治病率可能不到，它究竟是大魔王还是一个小鬼？它如果入境或散播到全球的话，这个对全球民众的风险究竟有多高啊？林博士，
当然网络上把它形容成大魔王啊，这个 XBB 的变种把它形容成大魔王，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当然是这个 媒体这个报道有一点这个吸人眼球的这样一个色彩在里面。那 XBB 变种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在印度发现以后，其实很快就是说在很多国家也都有这个 XBB 变种的这个传播。它实际上是Omicron 这个两种亚变种的这个重组变种。它并不是像这个 Delta Cron 比如说是 Delta 变种跟这个 Omicron 的变种的组合，它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这个 XBB 变种也进一步发生进一步的这个突变，那么形成了 XBB.1.5。 那么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威胁是在于这个免疫逃逸。就是目前其实有多个研究报告已经发现了，就是即使是你打了疫苗，不管是辉瑞或者是 Moderna 的这 mRNA 的疫苗，你打即使打过疫苗，打过三剂、四剂，甚至你打了这个现在辉瑞刚刚推出来的二价的这个针对 Omicron 的这个 booster 这个加强剂的疫苗，那么你所得到的抗体对于现在的 XBB.1.5 这个变种来说，它的综合力已经下降了好几倍甚至就是相比较比如说跟这个Omicron 这个就是最初的这个 BA.5 就是因为你设计这个 booster 是针对 BA.5 这个亚变种嘛，那跟这个比较起来已经都下降了10倍左右的这个综合能力。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个变种它就是非常强的一个逃逸的功能就像有人说是一个隐形的病毒一样，所以你人体免疫系统就很难就是针对它就是过去打了疫苗等等，或者你过去被感染过所形成的免疫屏障不足以能够挡住这个变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还挡住它传播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刚才还也提到过，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变种它并不是能够带来更强的致病性的。那么在中国你现在出现这么多严重的这个病患这么多人住院重症乃至死亡，那这些到底是什么变种引起来的？我并不觉得只是 XBB 1.5 这个变种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官方现在其实当然提供给这个病毒基因序列库 GISAID 的这个序列还是相当少的，只不过在国际压力下我觉得做一点样子而已。那实际上并没有放开，从2020年夏天以来，实际上中共政府在限制国内的研究机构提供这个基因序列给这个基因序列库。所以国际上当然觉得你中国不透明，再加上过去这种政治的操作极端清零，那么现在突然放开这种手段，都知道你所谓的防疫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操纵，所以是一种控制老百姓的一个手段，它并不是针对病毒，实际上是针对老百姓在实施控制。那么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当然有很多刚才夏明这个教授提到的很多不人道的这种做法，带来各种各样的次生灾难。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突然间放开，让这么多有感染的人传出来，而海外又并不知道你到底是感染了是什么样的变种，是单一的COVID 的这个病毒的变种，还是说有其他病毒的这个交叉感染啊等等，到底是什么情况不知道的话，那当然国际社会我觉得是非常担心的。而且呢也就会有人们猜测中共是不是这种刻意的散毒。而我认为实际上不管它是不是刻意，这个效果已经是在刻意散毒了。就是说你即使是你没有计划的，但是你让这么多人出来，你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更觉得实际上它就是有这样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整个大爆发的情况，我把它形容成相当于是比如说在这个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长江三峡大坝的一个崩溃，一个溃坝的事件。那么只不过现在中共泄洪这个甚至是无预警的泄洪，泄洪以后要把它泄到其他国家去把这个灾难进一步传到其他国家去。当大面积的中国游客持着表面上是这个阴性的证明到了其他国家，那么当然一定会加强这个病毒在其他国家的这个传播。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来我觉得其实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现在各个国家采取的措施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是很照顾中国政府的这个玻璃心所以很多措施等等都不是直接针对中国政府给他直接施压的好像还是很多期待那我觉得实际上也许在一月份，我觉得其他国家陆陆续续看到自己国家的这些感染的人数也会在飙升的。
好的，那么夏明博士，刚才林晓旭博士讲到，现在这个中国是无预警的把这个病毒给泄洪了，1月8号就要打开国门，然后让旅客到处去。那么针对这个欧美的这个新加强对中国旅客防疫措施呢，中国也有话说，他们说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这是部分国家采取针对 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缺乏了科学根据，更是一种政治化的做法啊，所以是不能够接受的。您怎么看中方扬言要反制世界各国对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这样的反制有没有道理？刚才林博士说是中国在这个操弄疫情政治化，可是现在中国外交部是指控全国把这个疫情政治化和不科学，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从这个疫情一爆发起了，其实我们在海外了对这个病毒的分析了，当时呢就已经呢就是看到它的强烈的政治的一面，那么所以在海外了也都有就是吃纳粹病毒，或者是中共病毒，那么或者是那个就是习病毒等等的各种的说法。那你可以看到中共呢在过去的就是三年呢一直在操弄就是病毒了，把它给高度的政治化，那么一方面呢是服务于他国内的，那么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最后的夺权计划，也就是说习近平他要那个连任那个第三期了，第三届任期，然后要把他的所有的小兄弟了，那么全部那个上升到政治局常委里边了。那么其实病毒危机，那么被习近平呢是完美的利用了一次这么一个病毒危机，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病毒呢在国内是被高度政治化，他的一切防控，所谓他的收放自如，都服务于了他的一个政治目的。那么另外他在对外交的问题上，那你看到他把病毒了，那么作为一个跟西方国家或者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了来逃避他的那个就是责任，那么然后呢就是说来通过病毒呢想展开他所谓的什么疫苗外交，来那个重建他的这种威信，或者是说在这个疫苗外交中，在病毒这个抗疫过程中要赢过美国，那么为世界指明方向等等。那你可以看到他是把它给高度政治化的。那么所以今天呢，当中国的外交那个就是部的发言人毛宁，那么所说的西方国家不要把它给政治化了，那我觉得恰好他所说的叫大家不要政治化了，其实是最高度的政治化，是完全不尊重一点点科学的。那么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我们在西方国家那已经经历这个病毒已经三年多，那么我们也打了各种疫苗，也打了各种加强剂。那么我们的一个感觉就在于，确实我们在西方国家了，没有理由感到太多的惊恐。那么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有美国的这些那个有关机构给我们的信息来看，就是说我们第一有足够的各种的应对的这么一个措施，无论是疫苗在不断的提升，还是这种药物那么在不断的那个出现，那么还有美国的或者西方国家的那个就是经验呢，那么医疗的基础结构了，那么使得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居民呢有一定的安全感，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有这种安全感并不是说那个就是大家就不警惕，因为西方国家也说我们不要那个造成老百姓的恐慌，那么不要造成老百姓的恐慌，当然一个不要夸大这个病毒的这个威胁，因为毕竟我们三年已经过来了，根据病毒的发展的经验的话了，那么它病毒呢不会就是说那个三年一年比一年更恶毒，一年比一年更强，那么相反的病毒呢它在整个变异过程中呢，那么它的杀伤力呢其实是在减弱，那么所以作为西方国家来说呢，那么他有这么一些经验，那么是值得就是说他那个那个就有自信心的。那么但是呢西方国家有一点，那么他为了避免那个老百姓的这么一种过度的就是慌张了，那么他一方面要防止阴谋论的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必须的要打破这种信息封锁，也就是说他必须要知道到底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像那个纽约时报讲的就是一种那个暗色的这么一个那个就是迷失了暗色的谜团在那不断的就是传播了，他们一定要明白到底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那么所以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游客进行检测了，那么成为一种最直接的那么最有效的西方国家解读这种谜团的方式。那么所以我觉得从那个就是中国的目前的这个舆论来看呢，那么有一些说法，比如说几位我的那个校友，那么我认为呢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那个毛宁的那个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治化病毒的情况下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一个呢是把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对西方国家的批评呢，那么同时复合为就是说西方国家现在自我防护了，成为是歧视中国人的那么一种就是那个做法。那我认为这是混淆了中国政府中共了和中国人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么另外一个呢，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也是我们复旦大学的那么一个就是研究人员，那么他就认为这是西方国家了又一次利用这个病毒了要遏制中共中国的崛起了，那么又是要在无数地方要打压中国，那么中国如果就是有任何小错他会把它放大，如果中国没有错他会撒谎，那么要给中国了就是那个扣上各种就是错误的帽子等等，也就是说要无中生有。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宣传呢，那么让我们那个意识到了，就是这场病毒不仅是一场生物战，那么更大的一场呢是一场舆论战，这场信息战，那个其实是一场政治冷战。那我觉得西方国家呢必须得明白了，那个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年的各种操弄了，让我们呢必须得从政治层面来分析这个病毒。
好的，那么林晓旭博士，刚才下面我是也介绍了这个中方现在已经开始打这个舆论战了，说这个针对中国旅客进行的这些防疫措施是政治化，但是白宫方面说这只是保护本国人命，而且是中方没有理由进行报复的。你怎么看现在中方说各国的防疫是不科学政治化呢？林晓旭博士。
毛宁的这些说法啊，我觉得当然是非常可笑的一个说法啊，实际上是中共政府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在这个疫情上面实际上是反反复复的给国内人洗脑那么一方面造成了国内民众大量的大面积的人对这个病毒的恐慌，所以也才会造成现在比如说这个一旦放开以后，很多人就是对这个病毒仍然是非常恐慌的，对吧？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比如自己仍然自我隔离啊等等，或者是各种抢药啊囤药啊等等那我觉得本身是这个病对这个病毒的这个恐惧是中共造成的那么另外呢，当然就是本身封控的措施也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恐慌，所以我一定程度上觉得在过去三年里面，中国的大面积的民众实际上都是被中共这个政策严重的伤害，身心各方面都受到严重的伤害，应该说他们都是这个 PTSD 的，就是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的患者，很多人在这样的一种极端的封控面前就是包括精神崩溃啊等等，生理健康受到严重的伤害，有基础病得不到医治啊等等，我觉得这是整个政策对中国老百姓的伤害。那现在海外居然还有一些人要替中共的这个政策辩护的话，我觉得这些人实际上完全无视中国老百姓在过去几年里面承受的灾难，以及特别是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巨大的这个你说大难临头啊，或者是巨大的风险都不为过因为当这么大面积的人感染的情况下，中国一定会有大面积的人，特别是有严重基础病或年纪大的人他们很难挺过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这个开放的时机，加上今年这个流感啊还有这个 RSV 等其他的病毒也处在高峰期，所以很多人肯定会被这个重复感染或者是多种病毒的这种交叉感染，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真的是很难挺过去，那么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病毒的问题，而是整个政府对整个疫情采取极端错误的措施，再加上对医疗药物没有充足的准备，也没有提升医院的这个救治的这个能力 capacity 也没有提高，所以才带来就是多方面的这个灾难性的措施带来一个综合的一个大灾难，所以中国人在承受这样的结果，那么现在居然还有海外的一些人在替这个政策辩护，好像还是从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啊，或者是说这个压制中国的崛起这个角度去替中国政府辩护，那我觉得这些人是昧着良心在说话，他们完全无视中国老百姓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巨大的灾难实际上昨天我看到消息说这个有一个中国人到了这个韩国以后发现检测阳性后就要逃跑了当然我觉得这个逃跑的行为是要谴责的，但一定程度上其实我也同情这样的人，因为很多人真的在国内被关怕了你把你关两个月，你甚至这个还要抢菜啊等等各种情况下给你造成的伤害，对中国人的伤害我觉得是非常深远的，所以很多人一旦有这个自由的机会恨不得就马上投奔自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同情的。
好的，夏明博士，我们在今天这个讨论这个话题，不管是前面的节目预告还有今天在现场都有很多网友留言，我念几个想请您稍后综合的来点评一下，因为这个叫做 Lux 的网友他说美国欧洲一些国家还有日本印度等等对这个召人中国人入境核酸限制理由大多是大规模爆发肯定会有变异的毒株产生，那么台湾方面也直接反驳中国不是一直在核酸加隔离吗？另外还有一个 MJ Queen 这位网友他说请中国政府提供真实的新冠染疫人数，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数，中国自新冠传播以来的病毒毒株变异的种类，还有新冠起源的真实信息，如果不能的话也要告诉世界究竟为什么。同样的，以前中国对世界进行封锁让入境的中国人自费隔离，现在中国政府的反制他认为是很无理很流氓的。还有不过也有反面的认为说有一位叫做 empty and full， 空空很满。这位网友他说，现在的关键他认为是各国只针对中国的游客采取措施，他认为这不是玩政治，那又是什么呢？那么还有一位，这是这个现场的这个网友啊，叫做这个吕国祥，这位网友他说，欧美国家的防疫是保障人权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但中国一直以来是没有人权的防疫，人民只有说让你阳就是阳，让你阴就是阴，这就是中共所谓的制度优势。夏明教授怎么看这些网友的留言？还有刚才这个林晓旭博士也举个例子，在韩国有出现这个有感染之后逃亡的中国旅客，现在遭到韩国的这个通缉哦。现在这个中国和各国之间的这个冲突，是不是有可能上升到所谓外交冲突的层面呢？您的观察？
是，首先呢，我要澄清一下，就是西方国家对来自于中国的就是游客要进行检测，并不是说对中国人进行检测。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只要你来自于中国，而且在中国或者是转机停留等等，那么你都会那个面临的就是要么是全面的那个普查，要么是抽查。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官方呢，他是会有意的把这么一个公共的卫生的政策呢，那么那个曲解为好像一种是针对中国人族裔的这么一种做法，那么这是完全是一种谎言。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整个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多来，当然全世界呢，有的国家呢确实也存在有些人呢，那么有这个暗黑的心理，那么他对中国人本身就不会喜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不管你是健康还是有疾病的，不管你是失落的那个还是成功的，不管你是非法入境的还是那个就是正常移民的等等，那么这些我们在美国呢生活了30多年了，我们都知道，在全世界的人性的阴暗角落过程中，你都会发现这些人。那么这种是毫不奇怪。但是如果我们从主体上来看，过去三年，中国跟世界的关系的这么一种那个破裂，那么一种就是渐行渐远。那么在全世界了一种信誉的破产呢，不是因为中国的那个出现了这个病毒或者中国人生病给全世界造成的，相反，中国在病毒爆发的第一时间，全世界给予了非常多的同情。像我们在美国的海外华人，我们基本上大家都动员起来，那么以各种方式，那么去那个帮助那个自己的同胞。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呢，中共政府呢在那个操控过去三年这个疫情的过程中呢，其实让全世界了基本上呢都失望。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那么这里边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它不仅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那么就是掠夺剥夺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人权，那么让中国人受到的这种刚才那个林博士讲到的这种那个创伤，这种在全世界的其他人眼中都觉得是不可接受。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对全世界的这种外交的基本的准则的这种挑战，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国内呢干针对外国人那个也就是说我们说检测，比如说那个强制隔离可以7天，可以10天，可以2个星期等等。那么但是呢，他对西方国家或者外国呢，对针对中国的一些最轻微的一些做法，他马上呢就上纲上线。那么也就是说，他违反了一个整个外交的一个公平、一个平等的原则。那么这里边，当然有很多人，那么一方面作为中共的大外宣，那么在跟着中共呢，在那儿就是摇旗呐喊；另一方面呢，也有西方国家呢，有许多呢天真的，我就说就像走在森林中的一些小红帽了，不知道森林里边呢还有大灰狼，那么所以呢非常天真的唱着歌，那个就是跑着步，好像呢永远是拥抱阳光。那么他们这些人呢，也就是在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只许中国呢政府呢向我们输送病毒，只许中国政府谩骂我们的国民，谩骂我们的政府。但是呢，当我们去那个防御中国政府或者批评中国政府的做法的时候，一下就变成了种族主义了。那么请问一下，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权，那么生存的权利。但是呢，你会发现呢，有许多人呢，甚至呢，很不幸呢，有许多更自由派的人士了，都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在那个防止这个病毒上了，无论是保守的人群还是自由的人群，各自犯了不同的错误。比如说保守的人群过于相信阴谋论，而自由派的人呢，过于相信中国政府的这种那个真诚。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使得美国政府或者西方政府必须要解除自己的防备，解除自己的警惕，那我认为这会是灾难性。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夏明教授还有林小旭博士针对我们上半场讨论进行了点评跟我们的网友互动哦，非常感谢二位。我这边先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来关注一下世界卫生组织针对这一波中国疫情的一些最新的说法，尤其是我们也整理了一份2020年1月，也就是3年前的此刻武汉肺炎刚刚爆发时的一些重要大事迹，继续请两位来宾带大家回顾3年前整个这个1月份武汉肺炎刚爆发时的重要事件，眼前的一切是否有如3年前的噩梦重演？中共为什么没有学到任何的教训？防疫失败，症结何在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周三表示，目前中国公布的疫情数字未能准确地反映当地染疫、住院和死亡的人数。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也再次呼吁中国要分享正确的疫情资讯。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是不是仿佛3年前的场景重现？回顾3年前的此刻，武汉疫情刚刚爆发，1月3号，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接到了训诫书。1月5号，卫健委宣称没有发现人传人。那么，2020年的1月20号，钟南山却改称资料显示存在着人传人。紧接着，1月20号到1月21号，世卫组织的考察团抵达了武汉进行现场考察，相隔才不到一天，也就是1月23号。武汉就宣布封城，有大批的市民连夜逃离。我们现在整理这些回顾3年前的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好像只是换了时间的噩梦重演了。那么全球过去这3年力抗新冠病毒，中国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严格的清零政策之下，整整3年时间过去，为何疫情的数据还是不透明，药品床位还是不够？中共从一开始的轻忽病毒安全，到这3年来的防疫路线失败，究竟症结何在呢？面对这新一波的中国疫情爆发，中国的老百姓和全球的民众是不是又要再一次为此付出代价？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做客的两位来宾分别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好，另一位则是传染病学博士，前美国沃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博士。林小旭博士，欢迎您。
谢谢您的邀请。
好的，再次欢迎二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哦，和我们两位嘉宾一起参加今天的讨论。那么我想在请教夏明博士之前，很快的就补充一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说法是，这个紧急计划执行主任Mike Ryan 莱恩他说，他认为目前中国公布的数字未能充分反映这一次的新一波疫情的住院人数、加护病房的住院人数，尤其是死亡人数方面的真正影响。想请教夏教授怎么看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最新说法和呼吁呢？夏教授，
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其实中国的任何的这个疫情呢，或者中国出现的灾难呢，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么现在呢，世界各国的政府 美国已经提出了，就是说欧盟也提出我们愿意进行各种援助，包括疫苗的援助。那么台湾也提出我们可以进行各种的援助，但是你会发现呢，中国政府呢就是要那个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就是说我们现在疫情呢在全世界的防疫呢都是非常领先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各种援助等等。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政府呢，那么其实就在维护他的专制权利呢，其实在那个忽视漠视，就是甚至在牺牲了中国人的普通人的生命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的一个大国，那么他所说的要给世界人类共同体要指引方向，要做出贡献，或者是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百年的这个未见的这种大变局呢，可以成为世界的领袖国家。那你会发现他在这次防疫的整个过程中，疫情的处理过程中，那么一直在那个就是欺骗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么一直在挑战那么世界的基本的一个底线。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谭德赛对中国呢一直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对于那个中国来说，当时呢一直把谭德赛的对中国的任何的称赞呢放在他的人民日报头版的。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呢，那么中国政府呢在妖魔化谭德赛，那么把谭德赛的许多做法呢就说成了又是对中国的抹黑或者攻击等等的。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么谭德赛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执行长，最高的就是领导，那么他今天判断了中国政府呢在整个疫情的那个就是跟世界的合作过程中，那么是做得非常不足的，因为他在掩盖各种资料，掩盖各种信息，那么给世界呢带来伤害。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是在掩盖各种信息呢？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过去那个一个月，那么十二月份，那么中国政府公布他的死亡的那个病例呢，那么只有十几个人。那么所以呢，就是在中国呢就流传一个笑话，就说北京死亡的四个人，好像都说，哎呀，我都知道北京死亡的所有的四个人我都认识，因为都是我们家里边的，不都是我的朋友圈里边的。那么所以呢，中国的所有的人都会说，你说的这四个人或者十三个人死亡了，全是我的朋友圈的，因为在我的朋友圈里边，我就可以数出起码有十三个人呢，那么死亡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对中共的这个大的这个数据宏观的这个表述了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相信一种微观的真实。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通过我们的亲戚朋友，那么同事，那么这些得到的各种信息呢，能够补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共的信息。那么根据就是说，就像一种那个分形理论一样的，那么大的这个形状，其实跟小的形状是有关联的。那么所以当我们知道那个具体的那个情况了，我们可以去想象大的格局。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说法了，就像世卫组织说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撒谎。而且这种撒谎呢，让我认识到，就是说，过去中国三年，不仅是过去三年，那么过去十几年，那么过去那个七十年，那么其实呢，都在重复。那么人们呢，我们在海外了，对中国的一种认识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其实呢，就是说，既做婊子，那么又想立牌坊，那么好话说尽了，坏事做绝，然后呢，没有就是就是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那么没有最坏，那么只有更坏。那么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面对的目前一种全球的大灾难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警醒呢，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
好的，林乔旭博士，其实你在上半场的时候刚刚谈到这个，您是这个病毒学专家，估计说现在目前中国染疫的人数可能上亿，这跟中国官方的数字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为什么刚刚提到世界卫生组织不断的呼吁中共要公布真实的数字，可是这句话我们听来其实并不陌生，因为三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和台德赛讲过同样的话。所以在请教您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很快整理了一下三年前的此刻，也就是2020年的1月份究竟发生了什么。2020年的1月1号，武汉警方是依法查处了八名造谣者，因为他们散播说现在有肺炎。那么2020年的1月3号是这个吹哨人李文亮医师接到了训诫书，当然我们知道他后来是住院染疫并且离世了。那1月5号是卫健人宣称没有发现人传人，再来是1月12号李文亮住院的时候呢，卫健委就说现在的情况是可防可控的。紧接着1月20号钟南山就改口了，他说现在的资料显示存在着人传人。再来1月20号到21号世卫组织的考察团终于抵达了武汉来进行考察，紧接着不告一天，1月23号武汉就宣布封城了，当时有大量的这个武汉市民连夜逃离，那个惨况我们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想请林晓旭博士谈谈三年前的此刻一月份发生的这些事情，现在又重复这些事情，感觉上像是一个噩梦的循环重演，你怎么看刚刚我们念这一连串对于现在的对照有什么前车之鉴我们可以参考呢？林博士，
实际上呢，国际社会确实在2020年的时候 刚开始对中共政府其实很多人还是抱着一个天真的幻想，所以呢你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会到中国去进行调查呀等等，对不对？那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配合，包括这后来的这个病毒溯源接着派这个调查团到中国去啊等等。但是我觉得现在国际社会上已经觉醒了就是大面积的人实际上知道中共政府是一贯的撒谎。那虽然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现在的措辞还很温柔，但实际上没有人相信中共。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跟2020年比较起来呢，它是赤裸裸的撒谎。之前好像还有点不透明啊，这所谓的人传人好像在科学问题上他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需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进一步去了解，现在并不是这样一个状态了。谁都知道中共政府在这个极端清零的过程中隐瞒数据，包括这个今年上海封城的这个这种比较荒唐的这个情况，很多国外的专家也都看到了，知道中共政府在疫情上面仍然是持续的不断的撒谎。那么国际社会为什么要继续相信中共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策略就是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不相信中共了。那么只不过说对于中共政府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的措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还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判断。所以当然也有一些我觉得就是所谓的 useful idiot 哈，就是有一些人仍然会盲目的去相信中共政府那么我觉得这些人当然是也许要有更惨痛的事实才会激醒他们那我觉得国际社会现在的这个状态呢如果在这一个月之内国外的很多国家的这个疫情的数据再有上升的话，那么一定会在外交层面对中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在过去3年里面，整个外交对于中共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失败的，因为它这个让病毒传到其他国家去，还进一步的做所谓的疫苗外交啊等等那么这一系列做法让人家看到中共实际上想通过疫情来改变国际秩序，破坏其他国家的这个人们的这个健康啊安全啊等等。所以实际上我也觉得就是像刚才夏明教授有提到的，中共在这个方面呢不仅仅是这个舆论战啊等等，我觉得实际上是超限战他借这个病毒来想要改变国际秩序，他想要成为世界秩序的一个制定者主宰者，所以现在把病毒进一步泄露出来也包含这样的祸心。所以国际社会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个专家是比较清晰的看到这一点了，只不过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专家可能没有这么角度去说但是我觉得国际社会不会再被骗第二次，所以这个2020年的这个惨痛的教训因为这个疫情对于各个国家从经济啊人们的生活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这个伤害，
是
很多国家还没有完全从中恢复过来。所以呢，如果中共再来一波的话，那国际社会肯定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中共只会在这件事情上让自己更加的孤立他这种超限战的做法被人家看透以后我觉得很多国家会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的。
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其实我们还是要叩问，为什么这个3年前3年后做一样的事情，你怎么看中共的这个重施故技跟重蹈覆辙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现在说是不只是宣传战，李小旭博士认为是反而是超限战那国际真的不会再被骗第二次吗？现在之前的病毒溯源后来也是不了了之，您认为现在国际究竟要怎么样这个应对中国在疫情上的不只是不透明，甚至是像您说的赤裸裸的撒谎，外交上面世界还有什么可以来应对中国的呢？沙米教授，
是会不会自己第二次受骗？我们在西方国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第一次了我受你的骗了，那么是你的错，那么因为就是说你坏嘛，那么第二次如果我再受你的骗呢，那么就是我的错，因为我蠢嘛。那么所以我想了，现在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了，就是说面对的会不会第二次受骗的这么一个可能。那么我的一个观察认为呢，西方国家在过去3年呢其实那个进行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就是觉醒，因为中共呢给他们上了一场大课，那么这种灾难的大课呢，把血腥的这个现实呢呈现在世界的这个媒体的面前，那么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全世界对中国的这个看法，那么这种就是负面看法是急剧上升，在美国已经达到80%。那也就是说，在过去的3年，那么中国被全世界了所逐渐孤立，把它给变成了一个就是流氓国家，那么一个贱民国家，那么把它给逐渐呢，就是说在生产链条上呢，西方国家呢也都逐渐在跟中国脱钩，那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认识到 他们跟中国那个就是合作了带来的这种新冠的一个灾难呢，让他们呢今天呢陷入那个国家崩溃，陷入那个老百姓呢那么出现那个饥饿等等状态。那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的这种外交，比如说跟非洲国家或者跟东南亚国家建立各种合作关系，现在更受到很多的欢迎。那么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整个的调试过程中，我认为全世界了，那么基本上已经在进行某一种重组，也就是说现在是基本上是把中国呢放在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个忽略不计的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所以我认为目前呢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那么即使面对这个情况他有没有报复的手段，那么我认为他报复的手段呢其实是很少的。因为第一是中国是有求于那个全世界，有求于全世界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中国的就是疫苗那么其实是一个失败。那么所以中国的疫苗呢，那么跟西方国家目前的就是以基因技术疫苗相比了，那么它是需要就是提升它的疫苗研究，如果它没法提升它就必须的进口西方的各种那个治疗手段或者是防疫手段。那么从这种情况下来说，它是不可能跟西方比如说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断桥的。那么第二个，那你看到中国就是在习近平就是那个他的大权在握，稳获第三期成为终身皇帝以后，他突然呢改变了他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说所谓的突然放开。那么突然放开他就是说面对着他过去了在用那个土在堵这个疫情那个洪水的时候，最后溃坝以后他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他突然又想到了中共的惯用的这么一个手法，就是说只要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呢有这么就是好处了，老百姓就会拥护我们。所以他现在呢就在又在不断的所谓搞活，要开放，那么要那个就是用他的那个优美的那个柔软的身段，那么在西方国家那个展开魅力外交，包括刚卸任的那么要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秦刚，那么放出这些话了，其实就显示是这种做法。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了，那么中国政府那么他是有求于西方，西方的投资，西方的游客人流能够进入到中国帮助拉动经济。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他可以嘴巴上叫得很响，但是我觉得他对西方国家或者对外部世界了基本上已经没有报复的太多的手段了。那么尤其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有三大的一个差距，一个是疫苗，那么一个是芯片，那么另外一个是美国目前进行突破，就是由原子核的那个聚变了，那么产生的那个能量等等。那我觉得中国那个政府了，他们呢现在还在就是说井底之蛙了，一方面撒谎，另一方面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看不到中国了跟世界的差距。
好的，那么林小旭博士，除了刚刚夏教授从这个外交的角度、大国角力之间来分析之外，像请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因为其实不论是超限战，还是说这个防疫路线失败，受苦的是人民，是人民付出代价。为什么有网友说这次中国的防疫路线走错了，老外三年前走的路线，三年后重走，药品床位还是不足？你认为为什么给了中国三年时间，现在重新经历这个群体免疫的痛苦过程，还是没有从国外或自身的教训学到任何的一些这个启示啊？药品床位还是严重不足呢？林小旭博士，
我觉得根本上中共这样一个政府，他并不是真的在乎中国老百姓的生命的，并不是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人民生命摆在第一位等等。实际上，我觉得在过去三年里面，中共采取的这个所谓的防疫措施，实际上是动物防疫。就是把动物防疫的一整套做法把它用到人身上。所以你看动物这个如果是猪只啊、鸟类啊被感染了，出现这个传染病的爆发，你就把这一批猪啊、一批鸟啊给圈养起来啊，就拉到其他地方去啊等等，然后呢你实在不行就把它扑杀掉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再对鸡舍进行这个消毒啊等等，这一系列做法中国完全把它放到人身上了，根本就不考虑人道的灾难。所以对于这个动物防疫的角度来说，它需要去储备这些药物吗？它需要增强这个医疗的这个资源吗？它并不需要而且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所谓的核酸检测变成了个暴利的一个核酸经济，对。所以整个过程来说它不在乎老百姓死多少。对于中共来说历史的政治运动也基本上反映这一点，他们从来没有把老百姓的生命当作一回事儿了，只要他能够维系自己的政权就可以。那么这一点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国老百姓也是越来越清晰了，自己被折腾这个被共产主义的这个铁拳砸到以后，也才清醒的看到中共并不是真的在乎老百姓的这生命安全。而且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他做的事情是相反的。我借这个节目顺便说一下哈，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这个推行的这个利兹附定 啊，这个药物现在在中国的已经进入医保，而且大面积在全国很大的地方这个铺开来。实际上这个药物的毒性是非常大的，遗传毒性这个致癌性以就是相当危险的一个药物，因为这个是原来是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很多药物本来就是毒性比较大的，但是因为是两害取其轻，所以很多药物也就推行了。这个药物在国外也没有，就本来是属于罗氏公司的一个药物，人家根本就没有把它开发成药物啊，就是它有专利，没有把它开发成真正的上市的药物。但是中共这个让它就是变成一个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而且还让批准上市了，现在又从大面积推向全社会，这是很大的问题。就很多人一定会因为中共开放了以后，因为要囤积药物就买这些药物，然后可能在用量上也很难控制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有很多人的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肝功能、肾功能、肠胃功能、神经系统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个药物绝对不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福音啊，所以我顺便说一下，而且这个药物呢很有可能激发对病毒的更多的这个突变，所以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觉得中国很多情况并不是不作为，它是恶意作为，反作为带来的伤害对老百姓来说是更大的，所以我觉得
感谢这个林小旭博士
当回事儿
针对这个药物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也请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样的消息，谨慎的用药。那么我很快节目到最后了，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了。今天我们谈的是三年的噩梦重演，究竟这个中共防疫路线失败的症结在哪边呢？这位大王你没有穿衣服网友他说，症结在于中共的集权和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权力滔天的习近平是不必听取任何意见的，这个组织这个国家庞大又集权，等着他一个人亲自决策，作为顶层决策者也是唯一的决策者，这是灾难重重及反制行为的不断重复的根源。另一位网友露丝黑山他说，中国在包括防疫的一切问题上的症结是以行政压制专业，从李文亮医生被训诫到封控到开放都放开，都是行政决策取代医疗专业决策的结果，这导致了三年前的大流行，三年后的今天当他再次威胁到全球公共安全的时候呢，又用政治去谴责他国来配合政治大一统的野蛮统治。哎，这是还有另外网友是仙人掌，他说中共把病疫做假数据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掩饰着自己的丑陋只会适得其反，病疫是天灾不是丑事，把病疫政治化就变成了丑闻。还有一位网友被骗大的，他说不讲科学只讲政治是必然失败的，这片土地历史上的人造悲剧都是这个样子。想请这个夏明博士很简单跟我们进行总结，究竟这个苦难三年的轮回是不是东西制度之争胜负已分呢？你的看法
是首先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是就是中共目前的整个体制了它的信息制度的一个崩溃。那么信息制度也就是中共决策的中枢神经呢，那么已经被那个就是病毒了把它给就是吞噬了。那么信息作为一个决策的一个中枢神经呢，那么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国民呢，那么获得准确信息，那么准确信息当然就包括科学的信息、客观的信息、第三方的信息。但是中共呢，打造出一个整个就是就是整个数字高数字的这么一个集权体系以后了，那么让这种信息呢，最后呢得不到就是任何的流通。那我觉得这是恐怕它最大的失败，而且也会继续了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
嗯，好的，也请林小旭博士综合我们今天上下半场的讨论，跟我们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林小旭博士。
对，我觉得现在是中国老百姓觉醒的时候啊！如果不想被中共继续当作动物一样对待，不想让自己甚至面临着死无葬身之地啊！现在这个整个殡葬业的这个严重的这个overload， 严重的这个就是死亡的这个数据的飙升的话，我觉得中国老百姓真的是非常悲惨啊！真的是会面临到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政府的这个反对实际上现在出现了白纸革命啊，出现了这个今年新年的这个烟花革命啊等等，我都觉得是民怨的这个爆发。那今后还会看到更多，我觉得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应该觉醒，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健康去争取。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小旭博士还有夏明教授二位等我们大家深入的分析，并且跟我们今天的美国之音的网友来进行互动和点评，非常感谢二位，
感谢。
好的，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两位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谈节目要和您讨论的是习近平入选世界风云人物，权大要捅大娄子，生死时刻中国的特权游戏，还有另外一方面，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帕罗韦德这个 Paxlovid 这个新的那个美国新冠特效药呢，是不是在新年的时候被当成了一个比茅台更重要的新年贺礼呢？这两个题目是明天讨论的话题，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网友们也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参与我们的讨论。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新年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